弟兄姐妹平安，高兴来到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哈。那今天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就是看顾平凡人的耶稣。这段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呢，我想大家都挺熟悉的了哈。那约翰福音呢，一共有21章，对吧？21章。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头呢记载了好多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有的神学家说约翰福音里头有7个这个耶稣特别行的神迹。那整个福音书呢就把耶稣的神迹按次序把它记载出来。那它的次序呢不一定是时间的次序，但是这个记载约翰福音的人，就是约翰这个人哈，他记载的时候当时神的启示给他记载的，所以他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呢次序是有关系的，是有原因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很真实的，所以神的启示有他的意思在里头。那约翰在写约翰福音写到最后的时候，在20章31节的时候，那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但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换句话说，约翰在神的启示下记载耶稣的这个神迹，写出了约翰福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通过这本书让人看了以后，看了以后就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认识这个真理以后就可以相信他，一为相信他就因为他的名得到生命。那这个生命这个词啊，在英文是在希腊文里头是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叫做 Zoe 啊。那这个生命呢不是像一般的生命，我们英文里头的生命里头有几个生命，这个生命我们中文就一个生命啊，但英文有好几个，这个 life bios 啊，这些都是生命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这个原文里头，这个生命 Zoe 这个生命呢，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人有小孩子的名字叫 Zoe， 有没有人小孩的名字叫 Zoe 的啊？有没有听过 Zoe 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的这个生命呢是不是一般的生命，是那种活泼可爱还非常有活力的这生命，是新的生命。所以呢当约翰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记载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人看见以后可以得着这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是得到一个不是一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这个记载神迹是有目的的。那我们看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耶稣在迦拿的一个婚宴里头把水变成酒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耶稣行的第几个神迹？
第一个。
那这个圣经里头是这么讲，第一个神迹。那在这个神迹里头，那耶稣把水变成酒，最后他的门徒们，那他有一些门徒跟着他，那个时候就看见，那这里记载说看见耶稣的荣耀就信了他。那这个神迹是什么呢？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刚才你们读了那可能有印象，我们再读一下，再稍微看一下好不好？那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时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就对他说，人都是先把好酒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这个城市参加一个宴席，而宴席里头他把酒变成水，那他的门徒看见了他的荣耀，就相信他。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神迹的次序都有他的目的在里头，那这里特别特别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他是神，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神，是不是？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行的第一件神迹彰显了他的荣耀。换句话说，他通过这个神迹告诉世人他是神，是不是？他宣布他是神。那他怎么样宣布他是神呢？其实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心政治事件啊？最近上个星期有一件大事儿，这大事儿呢就是 Donald Trump 来到巴黎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啊？你不关心法国的新闻哈，因为隔壁的，是不是啊？法国不重要了，关心德国的啊，这 G20 啊。那我们现在看哈，如果在一个政治社会里头，如果我要宣布我是一个总统，或者我要竞选总统，那个事儿可大了，对不对？哇，我要宣布我竞选总统，那个整个的新闻呢、啊、报告的非常的隆重啊。所以耶稣在这个神迹里头其实是向世人，整个世人宣告他是神。那当我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场景有点奇怪啊。如果说是耶稣你来到这里告诉我们你是神的时候，你选的地方不太对啊。如果我是这个他的公共关系的这个 publicist 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这个经济生意的人哈、啊、如果我要 publicize 一个东西，我要把它推，把它唱红的话，那我要做好大的工作啊。我说耶稣，你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叫世人知道你是神，第一神迹啊，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倒不如我们找一个比较隆重的地方，在凡尔赛宫 Versailles 啊，法国总统来了 ，Donald Trump 来了，然后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所有的新闻都报告吧啊。那耶稣啊，你要宣告你是神，这个神迹是这个目的，但是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加拿这个地方。加拿是什么地方？一个月前，我们修仙的整个团队有机会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去看这个耶稣走过的地方。那大家都很 excited， 因为我们很难得这个团队。我们每年有个退休会，但是今年呢，我们比较 creative 一些。我们说，既然要租一个地方退休，倒不如我们去耶路撒冷退休。所以我们就整个团队50几个人就去到那里去哈。感谢神带我们走耶稣走的地方。那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或者去到以色列是一个旅游景点，我们看着哇，以色列圣地都去了哈。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却不是这样子。以色列这个地方虽然在旧约里头说是流奶鱼蜜的地方， 但是其实是半边沙漠，另外一边有这个也是有这个要很努力的耕种才能种出来东西的啊。那当时呢，耶稣所在的地方，加利利那个地方，现在是有一个湖，大家就去看耶稣走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加利利是一个非常不见经传的地方，就是犹太人不太觉得那个地方是个重要的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那是偏远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不是这个犹大的这个主要的地方。加利利是北边，加利利的人是这个渔民，山区里头的人。所以迦拿是个什么地方啊？迦拿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镇，那在当时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那耶稣在迦拿这个地方宣告他是神。迦拿是什么地方？迦拿是什么地方？迦拿是 Milton Keynes。 你知道 Milton Keynes 在哪吗？不知道啊，对不对？ Milton 是我住的地方。我记得哈，我十年前搬到英国的时候，当时我们 COCM 的总部在 Milton Keynes， 我很 excited 去到 Milton Keynes， 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哎呀，你去英国了，去哪儿啊？伦敦很漂亮，很多古迹啊。我说是啊，伦敦很多古迹。哎呀，你去哪里？曼城足球队很厉害啊，曼联啊。你去哪里？我说是很好，但是我住在 Milton Keynes。 他说 Milton Keynes 在哪里？ Milton Keynes 在哪里？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你把欧洲地图拿来，欧洲地图拿了，哇，英国到底是容易找啊？找着英国了没有？找着了。英国找着以后，那一个岛里头最大的城市是什么？伦敦。哇，找着伦敦了。伦敦有很明显，在伦敦再往北走点，再往北走点，伦敦往北哪里没什么？哦，曼城，找着曼城了。 Manchester 很重要的城市。那 Manchester 找着了以后呢，我说还有再往南一点，再往下边看一点，下面没有什么地方了。哦，有 Birmingham 找着了。 Birmingham 这个城市很大，这 Birmingham 找着了吗？找着了。 OK， 你把手按照 Birmingham， 再按照伦敦，中间呢没东西了，一块白的没东西了。说没东西，中间就是 Milton Keynes， 那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就是 Milton Keynes。 Milton Keynes 是我现在住的加拿。加拿是什么地方？加拿是李家村。你知道李家村在哪吗？李家村是我生的地方。我大家有人知道我是西安出生的，我老家祖籍是福建，那是西安出生的。那我住在西安的时候住在郊外。你现在去西安，现在有没有人去过西安的？说话举下手。有人去，不少人去过西安了。西安现在可旺了啊。那我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城外真的就是城外，那就没有了，这是农田。那我们住的那个单位的旁边叫做李家村，那个时候是农田，我长大的时候是农田，现在当然旺得不得了了。那后来我回国，我想找我那个住的地方，找不着了啊，整个都是换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来，可能都从山东啊。山东哪个城市？
日照，
你知道日照在哪吗？不知道，对不对？山东的东南角，要到江苏戈壁了。哎，日照，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很神就是那么奇妙，他在迦拿这个地方宣告他是神。迦拿是什么地方？迦拿是巴索。说实在的啊，巴索虽然是很好的地方，但确实也不是很大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华人会在这里，多吗？也不是很多，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神就在这里建立一个华人的教会。所以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色，就是耶稣啊，如果我是一个这个公共关系的人，我说耶稣，你选错地方来宣告你是神了。但是耶稣就选择 加拿这个小镇。那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历史环境，你知道加拿根本就是一个小村庄，人数少得不得了。那耶稣出生的地方是在伯利恒，但是他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啊？在哪里？拿撒勒，对不对？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出来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约翰福音前面有一句话，他找着这些门徒们，门徒们就找着另外的人，其中一个是拿单叶，对不对？腓力去找到拿单叶，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你就看就知道了。那腓力去找拿单叶，拿超说，哎，我遇见弥赛亚了。拿单叶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弥赛亚怎么可能从那个地方出来？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拿撒勒。拿撒勒哪可能出什么好的重要人物啊？这个小乡村，这个李家村，这个 Milton Keynes， 这个巴塞，这个地方谁重视这个地方？但是耶稣在那里行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我觉得这个意思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公共关系的，我说耶稣你选错地方，不要在这儿，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到圣城去宣告一下，那就不就多厉害啊。但是耶稣第一件神迹向世人宣告他是神，他在一个小城市。还有他选这个神迹也很特别，你发现那个神迹很特别哈、啊？他选的这个神迹好像不是太多人知道，是不是？他还跟他妈妈有个对话，好像不是太要让人知道，是不是？他好像不是太，因为整个这个神迹呢就是用人知道，还有他的门徒们看见了。结婚的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管宴席的知道不知道？好像也不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基本上就是几个人知道而已。我说如果我是做公共关系，我说耶稣你地方选错了，你神迹也选错了，咱们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咱们应该到圣殿上头，咱们从圣殿上头，然后晚上7点钟新闻联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 BBC ABC 照着的时候，从圣殿上跳下来，跳到一半，哇，一个神，有一个这个，有着这个天使把你救上，那你这个神迹全部是这人不知道了，对不对？好不好？好不好？这样才好啊。哎，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说的话。魔鬼撒旦就是让你来做这种事情。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在一个小的城镇里头，加拿是一个小山村，在一个小山村里头的一个婚宴里头，这个婚宴里头呢，他行了个神迹，好像还不是太多人知道，但是他就在这个环境下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说他看见他的荣耀了。那这人群我觉得也不是太对，因为这对夫妇哈，这对夫妇没有名字的，对不对？无名氏。所以耶稣啊，如果我是你在做公共关系，你是一个神，你要来宣告你的神，你到一个世界上，你造造的世界，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告诉的明显一点？你为什么把自己宣传的大一点？这个就是我觉得当我看这故事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很特别的神自己的属性，就是这个神他不是一个一般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他是一个看顾平凡人的神。今天我们这群人在这里，其实我们都是小不点儿 ，subset， 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神，他告诉我们说，他看顾平凡人。他在一个小城市，在一个人他很需要一个很就是简单的需要里头，他彰显他的荣耀，让世人知道他是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很感恩。神是一个爱护平凡人的神。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背景的人，我想有做大学老师的，对不对？有做很深的科学研究的，也有在餐厅里头打工的，有做医生的，也有专门就照顾小孩子的。我们当中的人有能干的，也有不能干的，但是神却把我们都聚集在一起，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会只是去看顾一个大学老师，不会只是看顾一个你非常能干的人，他看顾你在家照顾小孩的一个家庭主妇，这个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神何等的奇妙。我以前在美国工作好久，在大学里头教书，我们那个教会基本上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老师，但是神确实也爱护所有的人。我认识的一个老妈妈，这个伯母呢，她是山东人，山东人啊。那她呢，她的一家其实好多的慷慨坎坷，就是她的生命有很多的故事在里头。她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她的父母长大，跟着她的祖父祖母长大，差不多解放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开中国去国外。那他呢，因为是家里头最小的，就留着照顾他的祖父祖母，留在中国，所以他就一直在中国生存。当然国内那个城，这个过去几十年这个风风雨雨变迁，他都经过好多。后来他有小孩子了，那80年代的时候，他说想出国，因为小孩子出国才有机会，那个时候是这么想，所以他就出国。那出国的时候呢，就来到美国，住在我们那个小城镇里。我们那个小城镇是个大学城，那在那里呢，他以前在国内是教中文的，那到了美国以后，就中文再好没什么用，那个时候还没有中文热哈，现在大概教中文很火，那个时候不行，没人学中文，所以他会教中文，到了美国没用，怎么办？做什么事儿？我们中国人出国以后不能做其他事，做什么事儿？啊？洗盘子，做菜啊，对不对？开外卖店嘛，这都是这样干的啊。那他呢，还开外卖店还不行，他就在一个餐厅里头打工，做什么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切菜的。那一个餐厅里头啊，我后来才知道啊，他有不同的分工的。这小餐厅一脚一个菜啊，小餐厅是这样子啊。这大餐厅不是啊，这个一个人要分一个，这个有火锅的，有炒菜的，有炸油的，有什么什么什么。他是做什么的呢？他做什么？切菜的。他整天切，他就是切东西。所以人家要做什么菜，拿到面前他就切。哇，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一般胳膊粗啊。你知道这个劳动人民呢哈，干活干得多，一边就粗一些，你这很明显的啊。一看见他这边手就有劲儿，这边手就没那么，因为他就切啊，整天切。那他说他做工作的是站着，那站着的时候呢，就腰就不是太好了，对不对？腰就不太好。那我看见他，我见到他的时候，90年代，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待了十几年了。那他信主了，在他的见证里头，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神是爱我的神， 我亲身体验他爱我，他爱我触动我的心。怎么爱我呢？他说我的祖父爱我，爱我呢，但是他们走了也没办法再爱我了。我的父母爱我，我出国了，但是他们呢也要走，也不能爱我了。那我的小孩子爱我，可是他们呢就常常去到其他地方闯世界了，我还是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谁爱我？唯有这个神。他说这个神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他说他有一次啊，他觉得腰很疼，他说他的腰很疼，因为他切菜站着嘛，站着就很辛苦，做体力活。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真的理解他这个腰疼是咋回事。他说站起来有时候就疼得不得了，那他有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帮助我吧。但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也不会祷告，我就说神啊，你帮助我。但是他觉得他心里头好像有点亏欠，他说神啊，你帮助我。但是哎呀，我知道你很多事很忙啊。因为在他的眼光里头，神是创造的神，对不对？哇，这个世界这个经济的情况他管啊，这个世界这个大战他管一下，这个非洲的饥荒他管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腰，他哎呀，神啊，怜悯我啊，如果可能帮我一下。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很实在的一个老奶奶哈。那他就这么祷告，他说有一次他突然听见他的这个门敲了一下，他就打开门，哎，见到一个我们那大学的教授过来。那大学教授，哎，这个伯母，哎，我刚刚从国内回来，那有一个事儿，有个东西拿给你啊。他一打开看什么东西啊，这膏药啊，就是我们中国那种贴的那种膏药。他就说我真想要这个，我不敢问你们，我都不敢出口问，因为他觉得他是个渺小的人。因为我们那些老师啊，他就回国嘛，常常去出差啊什么的，他说他不敢问。他说神真的爱我，我都没有说太多，神就知道我的需要。这个老师把这个膏药拿给他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头那一股暖流出来，他说神，你真的爱我。可能这个世界那么大，那么多事情你要管，这个 ozone layer 你要负责，这世界的环境错了你要负责，但是这么小的事情你竟然那么爱我。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个神是很真实的在我的生命里头。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神，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子认识这个神的，都是脑子里头认识吗？还是你的生命里头跟他有真实的关系？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看顾平凡人的神。今天你怎么样认识这个神？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神告诉你说他要行一个神迹，你觉得他会在哪行这个神迹？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你怎么认识这个神。他怎么回答，他会怎么样行神？如果今天 BBC 说Jesus will perform a miracle， 你觉得他在哪里会行这个神迹？在 Versailles， 凡尔赛宫，是吗？我们祷告了半天，这个当当串来了以后，真的是让他丢脸啊，是不是？对不起啊，我不是，我不是说，可能你们还很喜欢当当串的也许啊，我不知道啊。这个神可能在后面照顾小孩的那几个姐妹， 他们可能有小孩正在哭着呢，这个神可能就在那里出现，这神迹就在那里出现。我们的神是一个关心平凡人的神，在我们的生命的点点滴滴里头，他看过。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祷告的，你们需要是什么？也许说这个不可能了，这件事神不要麻烦他了，他太大的事情，我这个小事情，可能你家里头就是缺一样没盐了。哎，其实这个酒宴席里就是没酒而已嘛，对不对？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当然，当时呢，这个酒可能是哎，我喜欢吃饺子。那我们西游县的同工都知道我喜欢吃饺子，每一次呢要包饺子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让李牧师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没得吃了，所以我就是可以单吃饺子的。但是我吃饺子的时候需要一件事，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不可缺，啊，醋，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醋，还有一个老干妈 ，OK， 这两个必须有。所以他们包饺子的时候呢必须有一次我去看了，没有醋怎么可以呢？马上出去买醋。那我不是说神就要专门给我们买醋啊，但是当我看这故事的时候，我发现神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关心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大小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看过我们的平凡人。那神呢是在平凡中做非凡的事情，你知道吗？当这个妈妈告诉这个佣人，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的时候，那当时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就是一个家里头外面有人进来的时候，会在门口有水，这个水是洗脚的水，那是当时中东的文化。中东的文化就是你从外面，他们可能穿的那个袍子哈，穿的鞋就是凉鞋 sandals， 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地下可能有些土，那个太阳晒，那袍子一盖着，那走到家里头的时候呢，这个当然上面可能盖着衣服还可以，下面脚就脏的。所以他一进的房间里头有个传统，这传统就是这个主人回家了，佣人就给主人倒水洗一下脚，洗了就干净了，就舒服了。如果客人来了也是这样子啊，一到这里主人就请佣人洗一下脚，洗一下脚呢就干净了，干净了就舒服了。当然这个故事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用这个作为比喻来告诉我们要服侍别人，是不是？那在当时这个环境里头呢，有这样子一个这个门口有缸，六口缸，每口缸呢然后可以有些水，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洗的，可能是结婚嘛，对不对？结婚，所以那个脚已经洗的差不多了，水就快没有了。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佣人说，你们把这个水舀到缸里头，把它盛满它 OK。 所以他们就照做了，把水舀满，盛满了以后，那盛满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耶稣说，你满了吗？满了，好，把它再盛出来。哎，佣人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以后给管宴席的喝。我常常想啊，我想这个整个故事里头信心最强的一定是那个佣人了。好，这个是洗脚的水嘛，对不对？这个洗脚的水啊，那啊耶稣什么事儿啊？盛满它，啊，盛满，盛满，好，盛满，好，盛满，盛满，然后舀一缸，啊，好，舀一缸，然后给他喝。那这个，如果我是佣人，哎呀 ，Are you sure？ 那这个佣人就把这个水拿去给管宴席的喝，呵呵，喝吧。 那他就真的喝了，哇，这么好的酒啊！这个佣人的，我看满身大汗啊。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是很担心。耶稣把这个六缸的洗脚水变成最好的酒。他让佣人做的时候，我想佣人要有信心，对不对？要有信心，他要相信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太软弱了，好像神应许了，我们还在这再祷告一下，再祷告一下，再祷告一下，神好像没听见，再祷告一下，再大声祷告一下，再喊一下啊。No， 有时候呢，神告诉我们做的事，我们就照做就行。神使得一个非常平凡的事情变成一个非常非凡的事，这是我们的神。那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学什么功课？我想第一个，我们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耶稣被邀请，他和他的朋友就进入到这个婚宴里头，当然他的妈妈可能他们有关系，他们就进去了。那我们必须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还自己在那里闯荡，耶稣必须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改变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必须按着耶稣的时间和方法来做事，是不是？耶稣告诉佣人，你把缸盛满。佣人说，对不起，这缸不能盛满了，那就不行了，对不对？耶稣说，你舀一个给他喝。对不起，我不敢做这个事情，那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按着神的方法来做事情。他做事情的方法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但是当你顺服的时候，当你愿意的时候，你的奇迹就出现。这个奇迹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个，佣人没有想到，这些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过，但是耶稣说你就做，做就成了。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神，他爱我，按着他的方法，按着他的时间来做。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想这个故事啊，是耶稣宣布他是神。他在一个小的乡村里头，在一个没有名的一对夫妇的家里头，在一个非常低调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神，因为他关心爱护所有的平凡人。那我们要相信他也能改变，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小事大事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来帮我们处理。这个就是跟神建立关系。那这一个故事呢，我们讲到说在婚宴里头耶稣宣布，那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得生命。当然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环境里头有个寓意在里头，婚宴里头是喜庆，酒的喜庆，所以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 Zoe Life， 就是那个跟神连接的生命。那我们必须相信神能改变我们，这个改变呢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改变。我们要邀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要听从他的带领，相信他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服侍的光景，你们现在跟神走的这条路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也许你可能走了一段时间比较累了，也许你在服侍当中可能服侍的多了，开始有点累，你需要 在被神激励。也许你在人生当中可能遇到了好多的难处，这难处不是你想象的，原来我跟从神，神我还会病，怎么可能呢？我跟从神为什么还会病？对不对？那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神呢、啊、你在哪儿？也许在你的家庭里头，或者在你的事业里头，你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好像没味儿的，缺酒。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在哪里，但是我鼓励你们回到主的面前，把一切的事情交给神，因为神关心你的生命里头的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一开始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代职服侍，就像马可、邦尼、李奇啊，你们当中的每个人。我是代职服侍，当时在学校里头工作。那代职服侍有工作也有服侍，其实也很喜乐，喜乐得很，因为我在学校里头做的也挺好的。那在工作的时候，在也很喜欢我的工作。但在教会里头服侍的也挺得心应手的，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一起，都是同一个这个环境里头成长。后来我跟我的太太结婚了以后呢，神就在他的时间里头给我们小孩子啊，这是我们求了好多年，我们结婚以后七年才有第一个小孩。那头三年我们说自己玩玩，不想要小孩，那后来发现不行，要小孩了，要小孩生不出来。哎，有没有人共鸣？我不知道哈、啊、就是有时候啊，你想要的时候就反而生不出来了，因为你这个生小孩不是你想要就有了，那是神给你的，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求，那神就在他的时候第七年给我了一个女儿。哇，很感谢神，高兴得不得了，第一次有小孩出来，哇，两边父母都来了。这个当然了，有孙子，有外孙，这个孙女外孙女的，两边父母都说，哎，我来帮你看看，那边也说我来帮你看看，我们说不需要了，哎呀，我们一定要来，结果两边都来了。两边都来了，当然我们就比较舒服嘛，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可以照顾小孩，这边父母照顾一下，这边父母，我们两个就 can't say guy 啊，就比较舒服啊。那我们以为一个小孩很够了哈、啊，两年半以后，神又加给我们一个，这第二个出来了。哎呀，我们说没想到神又给我们一个，那这个是个儿子，感谢神。但是第二个出来的时候呢，两边的父母都说，哎，你们 take care 好了，哎，我们老了、哎，我说这不行啊，我们需要人帮忙啊。那个时候我和你知道我的女儿刚刚两岁半，两岁半是什么时候？你两岁半，她几岁？
一岁
还好，两岁半了，我们叫做 terrible two。 这 terrible two 叫什么？就是似懂非懂，打不行不打不行，他又懂一些又不懂一些，就是什么都不行，是吧？就是这，因为他那个智力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有时候会 frustrated 啊，所以两岁半叫做 terrible two， 很难管的时候，这个小的儿子出来了以后，两个，那我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刚好父母都不来，那变成我们自己 take care， 我们自己 take care。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在工作啊，然后又在教会里服侍啊。教会服侍挺辛苦的，其实那当然一开始做的得心应手也还好，但是你有时候一天一天下去熬下去，圣诞节要来，复活节要来，讲道要来，星期天要来，别人去度假我又不可以，还必须在这儿，对，那怎么办？对吧？时间长了也会累啊。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到这个，我儿子是十一月出生，十二月是圣诞节，圣诞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对不对？我们教会圣诞节哇要很多的活动，那我们的习惯上圣诞节的活动就是要请客，在 Christmas Eve 在教会里头有一个聚餐，然后我们一个 Christmas Eve Candlelight Service 啊，哇，大家很美，大家在一起。那每一年我和我的太太都去的，而且每一年都是我们在这做好多东西啊，然后我们带着人去，开车带人去，带着食物去。那这一年真的不行了，累得很，这小孩子父母不理我们了， 这小孩子我们这个一个 table two 跑来跑去，一个小的我要整天照顾着，所以我和我太太都很累，所以我跟太太说，今年我们跟神请假，神啊对不起，今年我不行了啊，不能去了。所以圣诞前夜的时候我们 traditionally 是去，结果那次就真的不得了，累得很，所以我们说不行了。其实啊，这个时候心里头有一些 frustrated， 你知道吗？这个我还记得那天 Christmas Eve 要来的时候，那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去教会的嘛，教会有好多的大人小孩，很热闹，很好玩。那天呢，我们两个自己在家里头，那没有办法，就女儿呢就在那楼上叫唤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那我太太刚生小孩，十一月底生的嘛，十月中生的，那她那时候月子刚过，其实也是挺辛苦的，不能够动太多。那我呢就抱着我的儿子，那我们那个楼呢有三层，那一个地下室，所以女儿在楼上哭叫，那儿子呢就睡不着觉，我就抱着儿子到楼下去，那我就硬着想摇他睡觉，赶快睡着了，赶快睡着。我们带着小孩有这个感觉吧哈，巴不得他睡着，就不要吵我，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天呢刚好是我说，神啊对不起，我真的是不行了，我不能够去教会了，很少见着我。那差不多 Christmas Eve 天黑的时候，那突然我们的铃声响了，晚上铃声响了，我就抱着小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抱着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才刚刚满月多一点点，我说谁这个时候这个敲门啊，我就把门开开，我女儿在楼上，我太太在楼上，门一开，哎，一排的黄金头发黄眼睛的，不，黄头发金眼睛的外国人，就像大狗一样，你们听不懂啊？那他们站着，我一开，他们就开始唱歌了。哇！我很少听着这么好听的圣诞的歌，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这叫 caroling， Christmas Eve caroling。那在美国有这个传统，就是 Christmas Eve 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到不同地方敲门，然后给他们唱圣诞的歌。哇，那个我听过很多的圣诞歌曲了，那一天晚上听得特别的，就是好像天使在跟我唱歌似的感觉。哇，唱的真的好听，都是外国人，我还没见过这些，我原来这些外国人是基督徒啊。那这些人在我门口，那他们呢那天晚上在那唱，刚好我和我太太就在那里，一打开门他一唱的时候，我心里头一家伙的那个心酸，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叫我太太，我说你下来，我太太就带着我女儿下来，怎么回事？我们把门打开，一排外国人在那里给我唱圣诞歌。唱完了，就慢慢的、静静的离开。我的太太对着看着一眼，我就把门关上，我就看着我的太太。我说我们去教会，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把小孩放在车上，我们就去教会。我一生就这么一次听见这种 Christmas Carol， 以前都是在教会里头忙，但那天神就通过那个好像天使一样告诉我，我爱你，你累得很了，我知道，我爱你。你在 生活里头有一些苦处，我知道，我爱你。你的身体上的难处，我知道，我爱你。那天晚上，神好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触摸着我的心。我说：“神啊 ，You are real， 你是真实的神，你是关心爱我的神。你不只是当我在讲台上你爱我，而是当我在低谷的时候，在我很需要的时候。”你爱我，你特别派你的使者来告诉我，我们的神他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神。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把星星挂在天上，把大山盖起来，这个神他在2000年前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到我们这群罪人当中。这个神他在一个小小的迦拿这个小乡村，在一个没有名的人家里头，他们缺乏生命的喜乐，这个神进到他们当中，向全世界人类宣告，我是神，来到你面前。感谢神，何等奇妙，何等伟大。这个神要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他要告诉我们，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是别人讲的神，而是你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特别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真实，在我们当中，主，你创造宇宙万物，但是你顾念我们这群流离失所的人。主，你爱我们到一种地步，你把天上的荣华富贵放下，你进入我们人当中，把自己限制在人的肉体当中。主，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帮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不要再自己逞英雄，让我们能够迎接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进到我们的心中，以至于你的爱可以充满我们，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尝到你的爱的真实。所以孩子在这里就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自己来触摸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自的认识，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让你成我们生命的主宰，改变我们，以及我们生命是一个 Zoe life， 是一个Abandoned life， 是一个活跃的，从你那里来的，跟你在一起的生命。感谢赞美，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